你的一天是怎么结束的呢？对我来说，是在书桌前完成工作，洗个澡，回到房间，点上暖黄灯光，打开香氛，躺在床上读书。这时候有个可以稳定支撑身体的床垫真的很重要。德国 Emma Hybrid 独立筒床垫陪伴了我好几个夜晚，习惯侧睡的我起床也不再感觉到腰酸背痛。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在换了床垫之后，我们家的狗狗半夜在旁边动来动去，我也都没有被吵醒过。德国 Emma 是欧洲销量第一，获得超过75项国际奖项的床垫品牌。现在他们在官网有母亲节的优惠，还可以使用我的折扣码 Lily888 再打9折。那如果你买了不喜欢怎么办？放心，他们有提供10年保固、100天的免费试睡服务。大家好好睡吧，晚安。节目开始之前，来安插一个小小的广告。本集的置入呢，是要来介绍我的友好节目《解锁地球》。如果你是他说犯罪的长期听众，应该知道我曾经迷恋过解锁地球。好吧，我现在还是很喜欢啦。那他也是促使我做 podcast 的其中一个很大的动力。解锁地球呢，是一个从历史文化角度来切入旅行，跳脱出单纯观光的旅行节目。每一集你都可以很深入的了解旅人背后的精彩故事，他们也会透过故事带大家认识世界的样貌。那如果大家接下来有出国的机会，不妨可以去解锁地球查查相关主题，去听听旅人们有没有推荐的旅游秘辛哦。Hello， 欢迎收听《他说犯罪》，我是 Lily。起案件是来自于前同事的投稿。那之前从来没有跟大家提过，我其实在今年成为全职创作者之前是在音乐产业里面工作，所以我身边有很多喜欢听音乐而且听的音乐风格都很不一样的同事们。那有一天有一位同事意外知道我是真实犯罪 podcast 的主持人，所以他就问我知不知道这一起发生在2002年纽约州皇后区的饶舌歌手谋杀案。那我也查了一下才发现，这一起案件它在案发过后一度成为了悬案快要20年，是一直到最近才破案的。
The shooting tonight in a recording studio in Queens, taking the life of the man known as Jam Master Jay. His real name, Jason Mizell,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groundbreaking rap group Run DMC. Jim Dolan with late details. He is in Jamaica, Queens for us tonight. Jim?
Bill, Jam Master Jay knew the absolute heights of the hip-hop world as a member of the pioneering rap group Run DMC. He, of course, was their DJ. And having stayed in the industry all these years, he knew well about the feuds that so often result in violence and death in the rap world. Well, tonight, according to sources close to this investigation, 37-year-old Jason Mizell, Jam Master Jay, was working in a recording studio here in Jamaica.
我相信如果提到美国饶舌歌手谋杀案的话，我想大家多少应该都听过美国东西岸嘻哈两大教主 Tupac 和 Biggie 两个只相隔半年的谋杀未解悬案。不过其实美国嘻哈音乐界的谋杀案或是谋杀悬案也还真的不少。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另外一起美国嘻哈音乐圈里的谋杀事件。那这个案件中的死者 Jam Master Jay， 本名 Jason Wollen Mizell，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他从3岁就开始自学了很多乐器，在10岁的时候开始接触到 DJ， 在13岁之后他就开始靠音乐表演赚钱为生。那最后是在他高中毕业17岁的时候加入了饶舌团体 Run DMC。如果大家不知道 Run DMC 的话，他们是美国1980年代最著名的经典饶舌团体。 是美国东岸的嘻哈代表，也是全美第一个获得金唱片奖，以及第一个入围格莱美奖和打进告示牌杂志 Billboard 流行专辑榜前十名的饶舌团体。那也有人说他们是饶舌界的披头四。那在开始做音乐也获得了一票粉丝之后， Jam Master Jay 在1989年他24岁的时候成为了协助饶舌歌手做音乐的幕后制作人，也创立了一个叫做 JMJ 的嘻哈厂牌。那这个厂牌旗下的艺人有大家比较认识的 50 Cent 五角，以及 Jam Master Jay 他自己的家人。那当时呢，在外人眼中 ，Jam Master Jay 是一个爱老婆、照顾家庭、愿意帮助朋友，而且事业非常成功的人。而且在当时那个文化背景、那个时代，其实有大多数人，如果事业像他这么成功的话，都会搬到洛杉矶或是纽约其他更有发展机会的城市。可是对于 Jam Master Jay 来说，他不想离开自己成长的皇后区，而且他觉得就算赚了钱拓展了事业，他也要回馈给从小到大居住的这一片土地。那在这一集正式开始之前，想要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醒，今天这一集人名比较多，大家在收听上如果感到困惑的话，可以到他说犯罪的 Instagram 配着图看，或是你们可以先看人物解析图，再看完之后可能会对这一集的收听比较有帮助。2002年10月30号万圣节的前一个晚上，这是一个异常下着雨而且寒冷的夜晚。这一天晚上7点，在 Jam Master Jay 位于纽约皇后区的工作室里，总共有6个人个别在3个不同空间里做自己的事情。首先是 Jam Master Jay 和长期留宿在工作室的朋友 Tony Rincon 2个人在其中一间房间里打电动。那在另外一间房间里的是正在讨论工作的合伙人 Randy Allen 以及另外2位饶舌歌手。最后呢，坐在入口处的是工作室助理 Lydia High。 那就在大家都各自在工作室不同角落专注做事情的同时，突然间有2个全身着装成黑色的陌生人持枪闯进工作室。他们一进工作室就大喊要大家不准动，要大家趴下，然后就好像有备而来的样子对 Jam Master Jay 开了2枪。这2枪其中一枪打中了 Jam Master Jay 的头部，另外一枪则是打中他身旁朋友的脚。那在这2位黑衣人开完枪之后就马上逃离了工作室。他们逃离的速度快到连在隔壁房间听见枪声就马上追出来的合伙人 Randy Allen 都追不上。最后呢，警方在案发现场宣布 Jam Master Jay 遭受枪击当场死亡。那因为我前面有提到他是相对知名的人物嘛，尤其是在纽约的嘻哈圈，所以当时无论是他的亲朋好友或是歌迷、新闻媒体，甚至是他的仇人都不敢相信这件事情的发生。那也在大家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就开始在他的工作室外面围观并且聚集，也一直到他的遗体被装进尸袋，被调查人员从屋子里面扛出来之后，大家才愿意相信这位传奇人物已经离开人世了。当然这个画面也被前来的记者捕捉到，并且在新闻画面里面疯传。当时大家最想不透的是，到底是谁会对一个名誉这么好、这么愿意提携后辈、经济状况也不错的人产生杀机。而且这时虽然大家疑惑甚至不解，但还是希望警方能够赶快掌握到凶手的行踪。那这时候 Jam Master Jay 的工作伙伴 Randy Allen 就有提到，他们工作室的1楼的入口有一个摄影机，他向警方提议也许这个摄影机里面有拍到凶手上楼的样子。于是警方也调出了监视器画面，才发现工作室外面的监视器早就已经遭到破坏。当警方取得监视器画面的时候，这个画面里面的季节看起来像是春天，就好像是被别人篡改过的样子。 不过呢，好险他们还有一个线索可以掌握。当时根据工作室助理 Lydia High 的说法，他说当时在他趴下之前，他有看见其中一位凶手的样子。他说凶手的身材算高大，大约在183公分，体重大约在82公斤左右。那以上这些资讯，无论是警方或是 Jam Master J 身边的亲友，都开始有了一些自己的推测。他们认为凶手应该是住在同一个社区或是同一个地区里面的人，而且也应该是认识 Jam Master J 的人。甚至呢，在案发的前夕， Jam Master J 他自己似乎都对这一次的意外有所准备了。根据案发现场的证人的记忆，他们说 Jam Master J 在当天晚上在打电动的时候，身边还放了一把手枪，好像就已经准备好要随时提高警觉，要来保护自己，甚至好像准备好会有人随时来突击了。那无论是凶手有可能是他们认识的人，或是 Jam Master J 他提早就有对这件事情已经早就准备好，这两件事情传开了之后，整个社区里面就传遍了各种舆论和阴谋论，在讨论到底是谁杀了 Jam Master J。 当时最先燃烧的讨论是一面倒向曾经和 Jam Master J 有过心结的人，所以就让大家马上联想到又是嘻哈领域又是皇后区的另外一个恶势力 Kenneth McGriff。 Kenneth McGriff 是个恶名昭彰的毒枭，他甚至还有自己的贩毒组织 Supreme Team。 那他也常常因为不同的罪名进出监狱之后，在1994年认识了皇后区当地的音乐厂牌 Murder Inc。 Murder Inc 旗下的知名艺人有 DMX、 Jay-Z、 Ja Rule。那当时 Kenneth McGriff 和 Murder Inc 有了商业上的合作之后，他们就在纽约的皇后区成了一个派系。不过呢，当时 Jam Master J 创立的品牌又属于另外一个派系，而且他厂牌旗下的饶舌歌手 50 Cent 五角也很有可能是这一次事件中的其中一条导火线。当时五角还只是一位地下歌手，不像现在这么有名，但他却已经跟很多饶舌歌手产生心结了。其中最知名的就是五角和 Murder Inc 旗下的饶舌歌手 Ja Rule 多年以来的互相嘴炮战。当时他们会发歌互相 diss 对方，也曾经在公开场合大打出手。那50 Cent 五角他也在2000年的4月24号曾经被仇人近距离开枪袭击，身中九枪。不过很幸运的是，他在接受治疗五个月之后就马上康复了。那在康复之后，五角就出了一首歌，提及他认为自己遇到的枪击事件的凶手就是 Kenneth McGriff， 所以大家才会推测五角和 Ja Rule 常年之间的恩怨以及占据地盘，很有可能就是 Jam Master J 被谋杀的动机。不过怀疑归怀疑，帮派之间的地盘占据或是替兄弟出气，听起来好像也非常的合理。可是其实这一条线索完全没有直接证据指向就是 Kenneth McGriff 策划杀害了 Jam Master J。 那 Kenneth McGriff 本人也对这个指控感到非常的荒谬，他说他们根本不熟，他也否认自己涉嫌杀害了他。那在 Jam Master J 熟识的朋友知道他被谋杀了之后，这位朋友也马上透露出一段他遇害前的异常行为。他说 Jam Master J 在被谋杀之前曾经去找过他，那在那一个周末他们打了电动聊了天。 Jam Master J 也曾经透露过自己生活压力很大，事业也一直在下滑。他也曾经对这一位朋友说过，哦，他不要回纽约了，他只想要待在朋友家无忧无虑的过生活。不过这个朋友虽然很在意他讲的话，不过还是有劝他回纽约照顾家人照顾公司。那其实在两个人的对话里面， Jam Master J 也有提到他的合伙人 Randy Allen 也不断的在私吞公司的收益，或是把私人的开销记在公司的账上。而且 Jam Master J 也曾经和他的合伙人谈过，不过合伙人却否认他自己有做出这样子的行为。加上这一位合伙人 Randy Allen 和 Jam Master J 的关系非常的紧密，几乎是密不可分，他们是一起度过困难一起长大的好朋友，所以对于 Jam Master J 来说，要把合伙人踢掉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导致他非常的两难，他甚至也曾经想过要关掉自己的事业。 所以在这一条线索出来了之后，大家也把嫌疑人的方向转往了厂牌合伙人 Randy Allen。当时他们发现，身为 Jam Master J 最亲近的工作伙伴 Randy Allen 的杀人动机应该就是为了钱。他们间接发现 Jam Master J 身上有一张$500,000的保单，那这一张保单的受益人是写着合伙人的名字 Randy Allen。 加上 Jam Master J 的家人在他被谋杀之后也发现Randy Allen 这一位合伙人把公司的存款都提领了出来，甚至还指控他在 Jam Master J 被谋杀的当天，他从 Jam Master J 的遗体上拿走了他平常佩戴的珠宝跟项链。但是对于这个指控，这一位合伙人 Randy Allen 回应 Jam Master J 平常身上带的珠宝跟饰品本来就是我的，我拿回来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于是这时候 Jam Master J 的谋杀调查进入了一个僵持不下的阶段，当时指控和舆论依旧到处纷飞，警方也完全没有办法掌握一丝线索，甚至这一位合伙人 Randy Allen 他每一次接受不同的新闻媒体采访，或是接受警方侦讯，或是私底下和朋友在聊天的时候，每一次提到关于 Jam Master J 的谋杀案件，他似乎都有好几个不同的版本在轮替。所以对于 Jam Master J 被谋杀的过程没有一个完整的版本，就让他被怀疑是杀害他的凶手的疑虑又更高了。不过 Randy Allen 本人对于这个指控也是否认到底，并且他认为指控他的人只是出于嫉妒跟想要陷害他，并且觊觎他的地位而已。那这时候虽然舆论纷飞，但警方还是没有一个具体的线索可以破案，案件也迟迟无法推进。当时其实街头很多人都认为这个谋杀 Jam Master J 的人一定是他们身边认识的人以外，他们也觉得非常有可能是因为黑帮纠纷造成的谋杀事件。据说当时这一位曾经被指控成为嫌疑犯之一的工作室合伙人 Randy Allen 在他的心中是有自己的嫌疑人名单的。他那时候提到了一位皇后区街头的知名人物 Curtis Schoon。有人说之前 Curtis Schoon 和 Jam Master J 一起经营过贩毒生意，那在有一次运毒的过程中他们被上游骗钱，所以 Jam Master J 就欠了这一位人物 Curtis Schoon 一大笔债务。那后来在调查过后，这一条线索能确定的是 Jam Master J 之前确实有欠 Curtis Schoon 钱，但后来他也有还清，不过贩毒并非事实。后来媒体也有打电话给 Curtis Schoon 询问欠债相关的事情，他的回复是说，我上次和 Jam Master J 联络已经是大概4年到6年之前的事情了，你们舆论一直说人是我杀的，但是他们一直在街头讲，他们也从来没有跟警察讲啊。等于说 Curtis Schoon 对于这个指控也是一头雾水的，甚至他还间接证实了 Jam Master J 在1990年早期曾经贩卖毒品这件事情。那这一通电话也揭开了 Jam Master J 他不为人知的秘密。最后一位嫌疑犯是 J 的朋友 Ronald Tanner Washington 向警方透露的，我们今天会称他为 Tanner。Tanner 是一位有很多偷窃前科的无家者，他也是 Jam Master J 从小一起长大的拜把兄弟。小时候他们曾经一起度过贫穷而且艰苦的童年，他们也曾经一起在社区里面闯进邻居家偷贵重物品卖钱为生。那事后他跟警方说，在案发当天下午 Jam Master J 突然打电话给他，要他去工作室一趟。那他也在接到这一通电话之后去了工作室。在到了工作室之后， Jam Master J 就问他说身上有没有枪， Tanner 回答他没有，于是 Jam Master J 就给他了一把藏在工作室里面的枪以及$200要他去买子弹。那他也提到说，在凶手闯进工作室的当天晚上，他正好在遵从 Jam Master J 的指示去买子弹返回工作室的路上。他说他在回程的路上，他突然在门口看见有两位黑衣人走上通往工作室的楼梯。当时他看到这两个人的背影，他大概心里就有数这两个人是谁了。在这之后，他找了工作室外面的公车站牌当掩护， 然后听见三声枪响之后，就看到两位凶手仓皇而逃，逃离案发现场。他说他当时正眼直视了凶手，而且非常确定他认识这两个人。他跟警方说，这两个人是他们的共同朋友，也是一对父子。他们的昵称叫做 Big D 和 Little D， 大 D 和小 D。那大 D 呢，是 J Master J 团体 Run DMC 之前的经纪人，而他的儿子小 D 是 J Master J 的干儿子。那接着 Tanner 就说，他在撞见大 D 跟小 D 犯案过后，他就搭公车回家了。一直到隔天，他在街上巧遇小 D， 小 D 才仓皇的跟他说 ：“My pops wasn't supposed to shoot Jay. That wasn't supposed to happen. 我爸爸不应该杀了 Jay， 他不应该死的。”但对于这样子的指控，小 D 当时因为其他伤害案件正在监狱里面坐牢，所以他本人当时并没有办法反驳这样子的指控言论。但是呢，他的爸爸大 D 就有跟记者说，指控他们犯案的 Tanner 只是在监狱里面被关到发疯，所以乱讲话而已。他说当天 J Master J 被枪击的消息一发出的时候，他人在家里，而且当他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也是那一个马上就跳上车前往工作室的人，所以他根本不知道什么犯不犯案，他也不知道他自己为什么被扯上嫌疑犯的这个标签。那当时他也帮他的儿子小 D 背书说，小 D 当时人在女朋友家，他有强烈的不在场证明。以上是 J Master J 谋杀案的五位嫌疑人，有派系之间不合所以产生杀机的毒枭 Kenneth McGriff，以及被指控盗用公司财产的合伙人 Randy Allen， 还有疑似曾经一起贩毒并且被欠债的 Curtis Skun。 最后呢，还有 J Master J 正在外出买子弹返回工作室的好友 Tanner 目击到的父子两人，大 D 跟小 D。 至于在外界形象良好，对于自己无论是饶舌团体的其中一员，或是公司创办人，甚至是爸爸以及丈夫的这一些角色，J Master J 都负起了最大的责任。但是在这一起案件的调查过程中，警方也发现了他不为人知的一面。刚刚有提到，在某一位曾经被怀疑的嫌疑人间接证实了 J Master J 曾经贩毒的过去吗？但警方透过这一点，他们发现他不只是在过去贩毒，他在被谋杀之前也都有持续的在协助贩售骨科检。但是如果像是刚刚讲的，他的形象这么良好的话，那为什么他需要加入运毒的行列呢？其实节目一刚开始有提到 Run DMC 曾经是美国嘻哈产业具有影响力的代表，他们也因为这样子荣登了很多当时身为非裔种族很难登上的表演舞台。所以照理来说 J Master J 应该会赚很多钱，他应该不需要担心没有收入。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新的后辈和新的嘻哈乐风兴起，又加上 Run DMC 的团员滥用药物的负面消息不断的传出，导致他们团体的唱片销售量就开始不如从前。加上当时 J Master J 对于理财和财务管理的概念非常的差，所以当他发现的时候，他已经积欠国税局一大笔钱了。那也是因为他的理财观念很差，相信大家听到前面的种种也有一些概念，所以他常常不吝啬的就把钱给他在社区里面一起长大的兄弟们，他也提供他们基本的食衣住行。所以当他知道自己欠了国税局一大笔钱的时候，他根本没有能力还款，于是最后他只好和国税局达成协议，每一次当他有收入进账的时候，他也只能拿固定的一小笔金额，其他的钱都必须要拿来缴以前积欠下来的税金和罚款。那同时他也是要背负着照顾他的妈妈、他的姐姐、他的表兄弟姐妹、他的朋友、他的所有家人的角色。所以在谁杀了 J Master J 的这一部纪录片里面就有提到，当时他的家人的房贷也是他要缴，那他家人的小孩也是由他提供经济援助来抚养。于是在 J Master J 部分金流被控制之后，他就选择走非透过正常管道来取得更多钱，他成为毒品贩卖的中间协调者， 也代表他是一个协助中上游来配对买卖家的这个角色，然后来赚取中间的手续费跟价差。于是渐渐的，他也缠上了很多商业以及金钱的纠纷。在警察调查的过程中，他们掌握到在 Jam Master J 贩卖毒品的生意里面，有一位重要的关键人物叫做 Uncle。这一位叫做鼠鼠的这个人，他的真实身份不明，但是可以知道他是美国洗钱贩毒组织 BMF Black Mafia Family 美国黑手党的其中一位成员。那他的角色就是毒品供应商，所以他常常一次就是把好几十公斤的毒品交给 J Master J 处理。那在 J Master J 被谋杀之后，也随着舆论和警方的调查过程，他不愿意让别人看见的那一面也渐渐被挖掘了出来。当时跟他一起长大的朋友 Tanner 说，在 J Master J 被谋杀的五个礼拜以前，2002年的7月，他们两个曾经一起到华盛顿去做一笔大笔的毒品交易。据说 J Master J 其实很少自己亲自去运送毒品，比较多的时间他只需要打电话把买卖毒品的人接洽上就好了。不过当时他们特别到华盛顿特区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一位匿名的毒品提供者，这一位鼠鼠，认识他们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雅 King， 来促进更多生意上的往来。所以 J Master J 就带了自己的兄弟 Tanner 到了华盛顿特区。他们在下榻的饭店里面，这一位匿名的毒品上游就交付了价值将近800万台币的大量古柯碱给 J Master J。那在这之后，他们一行人就把毒品藏在车子里面，把车子开到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但是呢，这一笔大笔的毒品交易就在他们的朋友雅 Kim 介入之后产生了嫌隙。当时他们的朋友雅 Kim 因为 Tanner 很久以前曾经闯入他家偷窃，所以反对 J Master J 让 Tanner 加入贩毒行动。所以 J Master J 就告诉 Tanner 说，你被拒绝进入这一次的毒品交易行动里了，我很抱歉。那这个毒品交易行动也就在 Tanner 被踢出之后不了了之。
A grand jury returned an indictment here in the Eastern District of New York charging two defendants, Carl Jordan Jr. and Ronald Washington, for their involvement in the murder of Jason Mizell, who I think you all knowwas known as Jam Master J and part of the group Run DMC.
那就在 Jam Master J 被谋杀的18年过后，2020年8月20号，警方公布了一份出人意料的公告。公告内容表示，纽约检察官指控并起诉两名杀害 Jam Master J 的嫌疑人。那检察官也在一份声明里面提到，这个对于被告的起诉代表将会替受害者的家属和朋友找回公平以及正义，而且他也表明无论要花费多长时间，我们都会替他们伸张正义。那检察官起诉的这两名被告是 J 的拜把兄弟 Ronald Tanner Washington 以及 J 的干儿子 Carl Little D. Jordan，并且认为他们的犯案动机是因为他们被从一个十公斤的古柯碱交易中剔除资格，所以才会犯下这一起案件。那这边帮大家回忆一下， Ronald Tanner Washington 是从小到大和 J Master J 一起长大，而且在案发当天说自己刚买完子弹，有看见凶手真实身份，并且也指控了大 D 和小 D 犯案的这一个证人。那另外一位 Carl Little D. Jordan 呢，也就是这一对被指控犯案父子中的儿子小 D， 也就是 J Master J 的干儿子。至于为什么这一起案件拖了快要20年才找到凶手呢？原因是因为其实警方在调查的过程中处处碰壁，除了证人不愿意配合调查以外，他们也守口如瓶。一来是在黑人的文化中充斥着对执法单位的不信任，又加上在他们的文化里，当所谓的这个告密者，他们口中的 rats， 告密的话通常都不会有好的下场，也有可能会惹祸上身。这也是为什么当时警方办案这么困难的原因。但是在这18年的调查过程中，警方也透过好几年间的层层调查掌握到证人的密报。 那密报的内容都指出这两个人犯案的嫌疑非常的高。最后警方也在2020年的11月至2021年的8月之间，发现 Tanner 和小D非常频繁的讨论案件相关案情，以及哪一些证人可能是这一起案件中的告密者之类的对话内容。那这一些证人们呢，有一些是被隐藏身份的，有一些则是没有。像是在一份美国报道嘻哈相关新闻的网站 oldhiphop.com 的独家报道里，就有把他们已知的证人隐藏身份，并且给他们编号，把他们的证词写出来。像是证人一号就曾经向警方透露，大 D 跟小 D 有曾经接近他，问他有没有跟任何人提到 J Master J 的谋杀事件，并且还恐吓这一位证人一号说，我们都知道你家人的住家地址在哪里，千万不要轻举妄动。甚至这一位证人一号还曾经在一段时间内收到很多的脸书好友邀请，而这一些好友邀请里面有被告 Tanner 的家人，甚至还曾经有一个私人讯息是附上两只狼在吃动物的尸体，非常血腥的照片，配上文字说，嘿，我是 Tanner， 我想要跟你谈谈，这样子等等等等的证词。那再来是另外一位证人，他的编号是证人六号。这一位证人曾经向警方和亲友提及，他非常害怕被告小D和他的爸爸大D。那他也曾经接过大D的威胁电话，甚至在整个调查期间，他还一度不愿意配合警方调查。再来下一位证人，证人七号说，小D曾经逼问他知不知道谋杀 J Master J 的凶手是谁，甚至还说小D曾经用简讯传血腥的遗体照和一张喉咙被割开的照片给他。那最后一位证人八号，他则是在 J Master J 谋杀案发生没多久过后，在路上被一位陌生人威胁，并且跟他说，你知不知道当告密者会发生什么事，这样子的问题。那除了这些证人以外，当时曾经和凶手面对面的工作室助理 Lydia High 也有在多年过后指认出凶手就是 Tanner。那他当时指认的原因是说，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好几年了，所以我一定不会看错这一位凶手的长相来去指控他的。那么被告们的辩护律师则是主张，如果警方早就知道凶手是 Tanner 跟小D 的话，为什么这一起案件的侦办程序要拖这么久？他们也点出，当时在工作室的助理 Lydia High 在一刚开始接受警询的时候，和之后指认出凶手的说辞根本前后不符。他们说 Lydia High 一刚开始说，对 J Master J 开枪的人是戴着面罩闯进工作室的，但后来却说有信心可以指认出凶手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识很久了，他不会记错他的长相。等于说，如果凶手是戴着面罩的话，他要怎么样可以看到凶手的长相，还可以记得？除此之外，被告的律师也主张，距离案发时间已经太久远了，证人的记忆也已经不可考了，甚至前后开始矛盾了。尤其也因为时间拖得太久了，被告的不在场证明也已经被覆盖了。那同时他们也找了在人类记忆、视觉感知和目击者识别方面拥有专业知识的实验心理学家出庭证明，在案发当天的状况有可能阻碍证人对事件形成准确记忆的能力，其中包含在高压的环境内指认出枪手的外表，或是因为武器造成错误的记忆。此外，他们也认为这一起案件中的科学证据薄弱。他们先是说，警察当初在案发现场是有发现 Tanner 的指纹，但是因为 Tanner 几乎天天在那个工作室里面生活，所以留下指纹基本上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那他们也说，当时警方在案发现场附近的巷子里面找到凶手头上戴的那个针织面罩，可是在检验之后，面罩里面根本没有两位被告的 DNA。而且他们也说，小D当时的女朋友以及女朋友的妈妈也可以作为不在场证明的证人等等等等的辩词。 那这两位被告一直到今天针对检察官的起诉都是否认犯案的。不过这边想要提醒大家，整起案件都还在审理中，以上也是仅限我能掌握到的资料跟大家分享。至于检察官那边除了证人以外，我想也许是两人在监狱里面打电话的录音内容是足够可以证明两个人犯案的资讯。不过我觉得就我的角度来看，辩护律师主张的也没有错，所以结果呢就是要交给大陪审团和法官来做判决。那这两起案件原本应该是要在今年2023年的2月开庭，但后来延后到明年2024年的1月29号。等于说他目前还在需要审理的阶段。那会延后的原因，除了我前面分享到的目前在案件证据掌握上的难度会让法官以及大陪审团做裁决的时候很苦恼以外，这一起案件中的大陪审团也被规定要以匿名的方式来做裁决，而且也不能透露给两位被告的律师，甚至这一起案件在之前开庭的时候也要在法警保护的状态之下一起进出法院，一起共进午餐。一来是怕旁观者或是有恶意的人要刻意透露他们的身份，因为万一他们的身份被透露可能会影响判决，他们也可能会被找查，甚至惹上杀身之祸。所以接下来的这一个2024年1月的开庭也是要挑选匿名的陪审团，所以要挑选匿名的陪审团也需要花更多时间。那其实当时在延后判决的这一件事情其实也有出现了一些争议，当时侦办这一起案件的检察官有寄信要求法官加速审判，他希望不要拖到明年，至少可以在今年底完成它。因为检察官认为这两名被告在被起诉之后，甚至因为其他罪名在监狱服刑的期间，都有办法用不同的方式来影响证人，甚至是威胁证人，所以他们觉得这起案件在延后侦办的话可能难度会更高，他们也担心延后审判会给证人和陪审团带来负面的影响。但是呢，我觉得法官也蛮猛的，法官在收到检察官的信之后说，我是不会加速审判的，因为加速审判只对检察官有唯一好处。甚至我自己的感觉是，法官应该也有一点被检察官的要求冒犯到了，因为他也公开对检察官喊话说，你不相信我是调查了整整三个月才做出延后开庭的决定吗？我知道要怎么样掌管自己的行事力，而且穿着法袍的人是我，不是你。有没有觉得这一句话真的是炮火满满？如果这一段话有配乐的话，应该就是 YouTube 上面大家常用的那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的那一种很激昂的配乐。另外，法官也还批评了检察官在信里表达他们对于这一起案件开庭即将延迟的担忧。当时检察官在信里面说，因为一名关键证人在案件待审期间去世，证人的恐吓和证词的篡改仍然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政府对开庭即将延迟也很有意见。那这个说法呢，当时还有被媒体错误使用，所以法官对于这一点很不满。他公开表示，检察官在信里面的这样子的写法，让人家感觉很像那一位关键证人的死因是被被告或是被被告安排的人给所杀害的，而且那一位关键证人感觉起来他的死因也是死于谋杀，可是事实上应该不是。我虽然不知道这一位关键证人的死因是什么，但是就不是像检察官在信里面这样子写的，让人家更容易联想。那后来检察官也有回复，针对法官的说法回复说，哦，我不是要故意这样子写的，我也不是故意要这样子安排的。那法官还回答他说，我是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你只是疏忽而已，你只是不是故意的而已啦。我觉得这一位法官他非常的辣，我个人是蛮佩服的啦，可以这样子这么直接的在职场上讲这些话，很赞，很佩服。那今天这一起案件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以上带来这一个轰动纽约嘻哈饶舌圈的谋杀案。不过大家也不用担心，未来我一定会继续追踪这个案件的判决结果，然后再跟大家分享。 毕竟我觉得无论是检察官或是被告的辩护律师，感觉他们手上掌握到的资讯都是有一定的把握的。或许我想可能是有什么还不能透露的证据，或是还不能公开的证据，然后这些证据是可以影响最终判决结果的。不过如果除了这个之外，我也很想知道未来的法官跟陪审团会是怎么样考量这一起案件的。最后呢，节目结束前要来感谢赞助本节目的听众们。本周的赞助者有 Sherry、Yvonne 还有 Yunahan， 如果我有念错的话再跟我说，小花以及一个不想被唱名但是还是必须接受我的感谢的人，谢谢你们的赞助我才能继续创作。最后呢，是谢谢协助我的幕后制作人员们，感谢我的剪辑师小明、片头制作人 Eve aka 酷酷小乖乖。那片尾曲 Chore 是来自无版权音乐库，由 Holozoe Patreon 制作。那节目的主持资料收集是由我 Lily。 最后呢，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的话，欢迎到各大收听平台帮我评分留言，或是有能力的话可以支持我赞助我，或是把这个节目分享给你的朋友们让他们知道。我们就下周一再见咯， I will see you next Monday， 拜拜。